说到有福的确据，有福的确据就是基督属我，我们预尝神荣耀何等的快活，我们蒙了主宝血赎回，领受了他的恩赐，由圣灵重生，做神后嗣。这个作诗人说，这是我的见证，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口唱心和。这是我见证，是我诗歌，赞美我救主，终日欢乐。感谢主，愿意这也是我们的诗歌，愿我们能跟向主唱这样的诗歌。今天我们要来到书信成全系列的第二次，我们要讲到这个，我们都拿到纲要部分，我们来看到主题，得救的证实与对付偶像。我们一同来念一遍，得救的证实与对付偶像。阿们。这个在要讲这个信息之前，我还是像刚才李亮弟兄一样调查一下，我们信主的人请举手，信主的请举手，然后请放下，几乎都举手，得救的请举手，好，放向下来，没有得救请举手，哦，都知道得救了，好，感谢主啊，这个感谢主，我们身在主的恢复里面，这样的真理啊，对我们来说啊不是问题，但是在1920年啊，弟兄姊妹，他们在那时候啊没有那么幸福哦，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得救了，虽然他们信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大点就讲到在主恢复，借着尼托恩弟兄啊，这个兴起来哈，主恢复在中国哈，啊，来到中国的时候，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情形？那我们讲到我们是主的恢复啊，那这个弟兄们特别说啊，主的恢复啊不是创新，主的恢复乃是恢复到怎么样？神原初的心意，神原初的标准而已，啊，乃是因着教会堕落了啊，失去了啊在神面前的地位。啊，这个没有在神面前有一个正常的光景，所以怎么样需要恢复？在历世历代，我们刚才哈背了那个召会的那个哈，啊，这个那个秘诀哈啊，20世纪的这些哈啊，这个已过的恢复啊，我们看见啊，召会一堕落，神就兴起了恢复，感谢主哈。但是当主的恢复来到中国的时候，弟兄们已过啊，这个讲到有许许多多的恢复哈，那第一项的恢复就是恢复得救的证实。好，我们来看到第一大点，说到在我们中间第一项主的恢复就是得救证实的真理。好，在第一终点就说到在得救真理恢复以前的那个时候的时代的背景，在192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那个尼托森得救弟兄得救是在1920年，他就是1920年得救的。那1923年开始有主啊，在中国有啊恢复了召会哈。感谢主。那尼托森弟兄因着哈，他被主恢复之后啊，被主得救啊得拯救之后，他很渴慕真理哈。他也读了很多属灵的书报，上次我们看到这个，他读了甚至读了3000多本的啊英文的属灵的书报哈。他从历世历代哈，所有一些哈这个前面的弟兄们的哈一些真理上面哈启示上面哈得着了很多的帮助哈，所以他对真理非常的清楚，甚至对这个得救哈非常的清楚。那在1920年。当尼托森弟兄到各处去传福音，那他知道弟兄姊妹中间有这些得救的问题，所以他经常用一个问题，就是你得救了没有这个问题。聚会的时候或聚会之后啊，就问当场的弟兄姊妹，这边讲到当场啊，可能有1000人的聚会，但是可能只有2个或3个，他们虽然信主了，但是他们当尼托森弟兄问他们你得救了没有啊，居然只有2个3个敢举手说他们知道他们得救了。甚至有的时候 在全会众当中，今天我们大概有350个人哈，感谢主，我们350个都知道得救了哈。但是在那个时候，全会中啊，竟然找不出有一个知道他自己已经是得救的。那这个在一般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可能啊，这个真理哈、啊、没有认识，所以这个可能还无可厚非哈、啊。但是我们看到瓜弗二就说到，甚至在这个长老、牧师、执事和教导别人的啊，传福音给别人这些人啊，他们也不知道说，人一信了主就有永远的生命。他们对这件事啊一点把握都没有。当尼托森弟兄问到这些人的时候啊，他们也是不敢说他们是得救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当时的情形。所以我在说我们何等的有福哈，身在主的恢复里哈，甚至身在主恢复的这个时代里面哈，很多的真理都恢复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他们为什么不敢说他们得救呢哈。这边有列出哈七个点，我跟弟兄姊妹来对读哈。他们不清楚得救的反应是怎么样哈。一，活在世上时不能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得救，要等到死后才能知道我们到底是否得救。
尽自己的力量做好服事神，盼望后来能够得救。
阿们。三，需等到死后到天父面前，他要审判我们能够得救或应当沉沦。阿们。无，没有得救的感觉，所以不觉得已经得救。阿们。七，疑惑人若知道自己是得救的，救他岂不是放纵私欲、任情犯罪吗？感谢主，这就是当时许许多弟兄姊妹虽然信主了，但他不清楚他得救的这些情形。感谢主，我们相信我们都没有这些光景哈。所以第三点就说到，这个尼托森弟兄在那里打了一个属灵的仗哈，打了一个真理的仗。尼托森弟兄得救后，他熟读圣经，所以他对这个得救证实的真理他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在早期的这些信息，像这个早期的复兴报、基督徒报里面写了很多有关得救证实的信息哈，我们这边列了仅仅列了几项而已哈，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是人是因做好得救吗？啊，淫妇得救、强盗得救、得救的证实，你知道自己得救吗？这大部分都在尼托森文集的第一集的里面。等一下我们会发到这个共同追求材料，后面我们会录啊会截录到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尼托森弟兄的这个信息哈，那里面就有这些哈。真理哈，当他当时怎么样啊？成名这样得救证实的真理啊，弟兄姊妹也可以再参考那些书籍哈。那感谢主，我们说这是一个属灵的仗啊，因为甚至刚才讲的那些哈，有些长老、牧师、执事教导别人，他们都不知道。所以当尼托森弟兄啊说啊这个信主都得救了，他们甚至啊起来反对，他们甚至说啊尼托森弟兄啊太骄傲了啊。这个怎么可以说自己得救呢？我们都不知道你我们得救，你怎么说你得救的呢？所以他们那时候感谢主，虽然有很多的反对，有很多的误会，但是弟兄们为了真理打了美好的仗，这些真理的光在弟兄姊妹当中啊，就越照越明。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中间啊，没有一个不知道说他信主就得救了。那是当时在1920年时候啊，弟兄们打下了美好的仗。所以今天不仅在主的恢复，在其他各地的教会也都知道一信主就得救了。感谢，这是正统传福音的，也都是到处传讲一信就必得救。好，这是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是怎样。那我们还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得救。在生命课程，在李尚洛弟兄有一本生命课程里面，他用了很简短的这一段话就把这个得救的意义就说出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得救是指人在神面前得救，包括罪得赦免、免去沉沦、蒙了重生、有了神永远的生命、成了神的儿女。阿们。 好，其实就是四项哈。第一个怎么样？是讲到消极的，我们的罪得了赦免哈。第二个，我们就免去了沉沦，免去了灭亡哈。感谢主。那我们讲，我们积极的，我们蒙了重生，我们从神再生一次哈。所以我们有神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这就是得救哈。但是虽然很简短的这样的啊，这个一段话就说出得救哈，但是在圣经里有多处说到得救哈。那至少我们可以把这个得救啊，有六种的得救哈。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哪六种得救，我们先念一下哈。一，永远的得救；二，受尽的得救；三，天天的得救；四，环境的得救；五，身体的得救；六，魂的得救。阿们。好，我们已过五六月，我们一直在传福音哈，福音收割聚会。其实那个得救是什么得救呢？你就是永远的得救哈。这边讲到永远的得救，就是我们在相信主的时候就得着的，这包括了我们的灵的得救。我们的灵因着我们的信主之后啊，这个圣灵进到我们的灵里，点活了我们的灵，甚至重生了我们哈，所以叫我们的灵得以活过来。那我们就不会再沉沦哈，所以这是永远的得救哈。好，但是我们看到第二点哈，还有一个受尽的得救。我们不仅哈要人讲信主，对不对？我们传福音啊，我们都刚才讲有信主的举手哈。啊，弟兄姊妹啊，信主我们看啊，这个都这个信啊是在里面的啊，但是怎么样？我们需要外面的一个见证，就是怎么样？就是受浸啊。那受浸相关于得救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哈，这边讲到受浸的得救哈，一个人若只有相信没有受浸，在他里面虽然是有永远的生命，但他在世人眼中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他必须受浸。受浸是在干什么呢？就是宣告他的罪已经得了赦免，宣告他是一个属乎主的人。弟兄姊妹，受浸就是一个宣告。所以这个受浸啊，其实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受浸其实跟永远的得救是无关的。但是受浸啊，这边讲到怎么样，要在人面前要他让他知道他是已经得救的人，所以怎么样，让他从世人中间能够被分别出来，那能够从世界里来得救。所以怎么样，这是从世界得救，这是在人面前得救的。所以救的受浸的得救是从世界得救，从人面前得救说的。第三点讲到天天的得救，这边是说到我们信主之后开始过着教会生活，开始过了一些生活，开始还是要工作，还是要生活，但是怎么样，我们还需要蒙拯救。我们可能还有忧虑啊，甚至我们还会有痛苦啊。弟兄姊妹，你还需不需要拯救呢？还需要拯救哈。所以这就是天天的拯救哈，天天的得救。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内说到，那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这边就说到这个天天的得救哈，我们天天都需要来到这个救这个哈。这个 主耶稣的面前再蒙他的拯救。好，第四个说到环境的得救，刚才讲到虽然我们天天需要生机的拯救，那还有的时候我们落在环境里面，可能有一些的环境来了，可能一些家人的变故啊，车祸啦，病痛啊，我们在落在环境里，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什么环境的得救。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那边很有名的一个经节哈，这边说到，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这就是从环境得救哈。当时保罗是在罗马监狱里面，但是感谢主，他在罗马监狱里面有没有经常唉声叹气啊？没有，他怎么样？唱诗赞美神哈，他甚至能够带人得救。感谢主，这是怎么样环境的得救。第五点说到身体的得救，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到，我们这有那灵做出手果子的，也是自己里面叹息，热切等待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今天我们还在热切等待，弟兄姊妹，这个 这个得救啊，还没有到来，我们还在热切的等待哈，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得赎就是我们的身体啊要改变形状哈。今天我们的身体怎么样？还会生老病死。那感谢主，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生命成熟了，我们的身体就要改变形状哈。这是身体的得救。第六个说到魂的得救，在马太福音16:25说，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丧失魂生命的必得着魂生命。所以这边讲到，你看在今世怎么样，我们要不要救自己的魂生命，这救自己的魂生命就说到怎么样，我们不要想在魂生命里有享受，享受那个在魂生命里的那个享受，我们要这个不要救这个自己的魂生命。到了千年国来世的时候，因着我们这样在今世丧失魂生命，我们在来世就必得着魂生命。我们在来世啊，就能跟主啊一同的在生命中作王掌权，啊，享受魂生命到极致哈。这是魂的得救。好，我们刚才把这个得救的意义大概讲了一下哈。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知道得救了。但是你知道谁告诉你知道得救的吗？我想当然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哈，我们要来看看到底圣经哪时候哪个地方告诉我们应该是得救了哈。但是我们要先来看得救的条件是什么。第一终点我们说到得救的条件只有一个，是什么？信。我们一起念一遍哈，得救的条件乃是信。再一遍哈，得救的条件乃是信。阿们。在我想在恢复本里面哈，恢复本圣经里面把这个信讲得很好。我想那个信啊，不是我们天然里面那个人的相信哈。这个如果我们在那个人的天然的相信里面哈，有一首诗歌说啊，我们讲天天模糊，天天清明，又天天模糊，又天天清明哈。啊，那可能怎么样？我们还经常在我们的魂里面，所以怎么样？我们经常还对我们的这个信啊，有一点的疑问。有一点的打折扣哈，但是当圣经说到这个信啊，不是说我们天然的那个相信的信哈，我们把这个瓜福音我们念一下哈，这个信就是耶稣基督的信，或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乃是指耶稣基督的信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相信他的信。这个好像有点老口哈，这个是怎么样？是主耶稣的信哈，怎么样？生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相信他的信。弟兄姊妹，所以这不是我们的信哈。后面两个点，我们弟兄跟姊妹来对读好不好？弟兄读第一点，姊妹读第二点。
人听见他，认识他，欣赏他，宝贵他，他就在人里面散发出信，叫人信他，这样他就成了人里面对他的信。因此这信成为在他里面的信，也是属于他的信。
阿们。
借着信与他有圣经的连结，这里信徒称上神的儿子，是那最宝贵者有关，借着所传给他们的福音，基督的宝贵可以注入他们里面，这位基督就在他们里面，成为他们在其中相信的信，也成为他们因增长他而相信的能力。这信创造一种圣经的连结，使他们在其中与基督是一。
阿们。我们宝贝这边哈，说把这个信的定义讲得这么清楚哈，这个信的定义就在罗马书3:22的注一，跟加拉太书2:16的注一里面哈。这里李立兄啊用这两个注解哈，说到这个信呢是怎么样？我们听见他，当然我们是借着福音聚会哈，我们听见他，我们认识他，我们欣赏他，我们宝贵他哈，这样的欣赏，这样的宝贝啊。那就在我们里面生发出信来，叫我们能够信他，所以这就成了我们对他的信。感谢主，所以这个信是属于他的信。还有怎么样？这个信使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基督的宝贵啊，能够得以注入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跟他有一个生机的连结， 教我们有相信的能力。好，感谢主，这就是信。我在说这个信啊，不是我们的天然的信，我们在头脑里的信，我们在知识道理的信，这个信呢，乃是基督自己成了我们的信。好，那后面我们讲到，我们讲说这个得救的条件是信，除了信之外啊，你不要再加另外其他的条件，得救唯一的条件就是信。所以花圃二就说到，不是在信之外另外再加任何其他的条件。好，我们把这个总共有七个，加上七个东西，我们念一下好不好？一，不是信加上希望；二，不是信加上承认；三，不是信加上行善；四，不是信加上祷告；五，不是信加上受浸；六，不是信加上认罪；七，不是信加上悔改。阿们。我们再强调一次，得救唯一的条件就是信。所以不是信，然后你还要做其他的事情，不是。第一个说到信不是这个得救不是信加上希望。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那里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申言者为证，就是神的义借着信耶稣基督归于一切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你们讲唯一的条件是什么样？借着信耶稣基督就归于一切信的人，神的义就归于一切信的人。好，所以不是加上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要得救，我们盼望要做什么能够得救，不是。好，第二说到不是信加上承认，在罗马书十章也说，因为人心里信就得着义，口里承认就得救。但是这边好像看一下，好像口里需要承认才能够得救，但是这边说到这里的信包括两件事，一件是口做的，一件是心做的。这两件都怎么样？都是信心的动作。也就是说怎么样？虽然你需要口里承认，但是这个口里承认呢，是因为你先有信心，你口里才承认。所以这两件事啊，都是信心的动作，讲一个东西的两方面。就像称义得救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一样，所以口里承认乃是信的一个表现，所以信包括了承认。我们再说，是信了你就承认了主耶稣。好，第三个说到不是信加上行善，行善就是怎么样？说到我们行为的问题。但是以弗所二章八节九节这里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夸口。所以这边很清楚的说到，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不是因着我们的行善，所以我们得救。第四个说到，不是信加上祷告，在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然而人所未曾信入的，怎能呼求？同样的，他要怎么样？先信入，他才呼求。如果没有信入就呼求了，那就是随便乱呼求的。弟兄姊妹，这是信，不是信是得救的条件，不需要加上祷告。然后不是信加上受浸，这边我们前面那个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这是 多的，我们刚才忘了把它删掉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把这一处跟这个信息无关的把它删掉。那相关的是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弟兄姊妹，你会说，我终于又抓到一个信而受浸必然得救啊！你怎么说？这圣经说得很清楚啊，信而受浸必然得救啊！所以怎么样？信还要受浸。那弟兄姊妹，你看后面还有一句话哦，说怎么样？不信的必被定罪。有没有说不信的还有不受浸的必被定罪啊？没有哈，没有，就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这是刚才我们讲的永远的福音，还有永远的得救，还有怎么样受浸的得救，这两个不同的得救。那这个信，其实信在神面前就得救了，但是我们刚才讲受浸是怎么样在人面前得救的，是从世界得救的。我们刚才讲的得救都是怎么样在神面前的得救，得着了永远的得救的。 所以这边讲到信而受尽啊，信是说到我们在神面前得着永远的救恩的，永远得救的。那后面受尽讲到我们在世界，从世界里得救的。所以后面讲不信的在神面前也必被定罪。所以这边我们再说一次，得救不是信加上受尽，也不是信加上认罪。这边讲到一个罪人，他要得救，他要怎么样？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怎么样？要相信神的儿子所已经成功的工作，所以他的罪在神面前就得着赦免。所以同样的是怎么样？信不是认罪。第七个叫信，不是信加上悔改。但是你会说，这个我们福音收割聚会啊，我们这样第一个叫什么呀？要悔改，对不对？悔改就是什么样？心思的改变，对不对？人如果没有心思改变，他怎么能够转向神呢？我们来看哈，这个这边说到，按圣经来看，信的人必先悔改，得救的人也必有悔改，在信之前有悔改，在信之后也有悔改。若是一个人对罪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对主的看法没有改变，他就不可能是得救的。但是表示怎么样？这个悔改啊，乃是在得救之前，他先有一个心思的转变，然后他因着信了，得救了。所以怎么样？这边讲到悔改乃是为着得救的，悔改是一个动作，那是这样，是为着得救的，它是附属于信的，它是附属于得救的，但是它不是悔改啊才要怎么样才能够信主才能够得救，它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先要有的动作，然后怎么样才可能看见主，才可能认识主，才可能宝贝主，才可能珍赏主啊，所以它是属于信的，它是附属于得救的。我们再说，得救唯一的条件就是信，不是加上其他任何的条件。好，花木山，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是因信而得救的，不是因别的事而得救的。我们应当有好行为，应当在人面前承认基督，应当认罪，应当悔改，应当受尽，应当多祷告，叫神喜悦我们。我们不应当不做这些，以致神不喜悦我们。但我们并不是靠着这些事得救，我们得救只是因着信。阿们。我想我们要把真理搞清楚，我们在说，虽然刚才讲不是因着那些希望、承认、行善、祷告、受尽、认罪、悔改，但是我们要不要做？当然还要做。我们刚才说，我们是就着真理说的，真理是怎么样？你要得救就是信是唯一条件，但是当然我们还需要怎么样存着盼望啊，我们还要存，我们要怎么样承认主啊，我们还要怎么样这个行各样的善功啊，我们还需要什么天天有祷告啊，我们需要怎么样受尽啊，向世人宣告啊，我们还要怎么样经常亏欠神啊，亏欠人，我们还要认罪啊，我们还要悔改，经常转向神，这些都是要的，但是我们刚才讲旧的真理说，得救的唯一条件就只有信。阿们。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就说到，那到底圣经哪里说我们应该知道得救？这里说到这个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就是在他的圣经里，他不只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得救是怎么样，现在的事。弟兄姊妹，得救是现在的事，得救不是将来的事，得救不是千年国的事，不是，得救就是现在的事，并且能确确定定的告诉我们，得救是现在就能知道的，得救不仅是现在的事，而且是现在我们就能够知道的，我们一信就已经得救了，同时也就能也就该知道自己是已经得救了。好，我们后面列了五处的经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爱弟兄的人住在死中， 我们晓得我们是属神的，而整个世界都握在那二者里面。亲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晓得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正如他所是的。所以诸位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是借这人传给你们的，在一切你们靠摩西的律法不得称义的事上，靠这人凡信的就都得称义了。阿们。好，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就说什么样，说我们要晓得，晓得什么？自己有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我们自己有永远的生命。当然有永远的生命就是得救了。在第二处经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说到，我们要晓得什么？已经出死入生了。弟兄姊妹，我们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要晓得。第三个要晓得什么呢？我们是属神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属神的。第四个要晓得什么呢？晓得我们是神的儿女。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像神，当然我们就得救了。第五个说到怎么样？我们应当晓得凡信的就都得称义了。弟兄姊妹，所以这五处经节都说到怎么样？要晓得，要知道。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得救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也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好，虽然圣经这样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些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读理工的要证明啊，你做证明题，你要证明给我看啊，你不要只是说这个一大堆话，但是你证明给我看看。我们后面就有个证明，得救的证明，到底我们能证明我们得救了。这边有讲到有三种的证明，第一种是外证，第二个是内证，第三个是爱证。好，这个三种的证明，外证就是讲到在我们身外的，就是圣经的证明。那内证就讲到圣灵在我们灵里的证明。爱证就说到我们里面有神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里面有爱，我们会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爱，就能够证明我们是得救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外证，就是圣经的证明。圣经怎么说呢？在第一小点说到，神借着圣灵所写出来的话，叫我们知道自己有永远的生命，所以能叫我们知道自己得救的证明，就是借着神借着圣灵所写出来的话，就是圣经。圣经是在我们外面的，所以叫称作外证。那感谢主，人一信主受浸，呼求主名就立刻得救了，这是人应该知道而承认的，不需要等候，也不是凭感觉来定的。所以后面有两个经节，我们就说到这个圣经的证明。第一节说到，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这是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这是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话。第二处经节是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这是保罗所讲的话。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那弟兄姊妹，圣经的话说怎么样？我们信而受浸就得救，我们呼求主名就得救了。感谢主，这是圣经的证明。然后我们看到后面在讲到，不仅是这个刚才讲的圣经借着写出来的话，我们信而受浸，我们呼求主名得救。后面也说到这个，我们信了父神，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里面就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不至于受神的审判而沉沦灭亡，因为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这个圣经的证明是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这里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命，不至于受审判，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十三节内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感谢主，我想这都是圣经的话，都是神的话。那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十三节也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等人乃是从神生的。感谢主，我们至少有五处的经节，五处的经节证明我们是得救的。那圣经的话我们知道都是神的呼出啊，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啊，圣经就是神的话，是可以信靠的。我们人的感觉可能会起起伏伏，刚刚我讲到我们经常会觉得天天清明天天迷糊，但是感谢主，所以我们的感觉会起伏，但是神的话永远长存。所以感谢主，圣经既然明确的说定了人一信主耶稣就得救了，事实就是这样了。不管人的感觉如何，我们不要站在我们的感觉上面，特别姊妹们，你们感觉很丰富，你们要信主的话不要信你们的感觉，我们要站在圣经可靠的话上，不理自己无定的感觉，要深信确知自己是已经得救了。阿们。好，这里是圣经的证明。那后面讲到圣灵在我们灵里的证明就是内证，这边说到我们信儿子，信神的儿子就是信主的人，在我们的最深处，就是在我们的灵里，都有一个感觉。什么样的感觉呢？感觉我们是神生的，我们是属乎神的。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感觉啊，因为是在我们的灵里的，所以是可以称作内证。那这里也引用到约翰一书五章七到十二节，对，说到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是什么见证呢？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见证，也就是讲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为他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做见证，而给我们有生命的感觉，知道自己是已经有了神的生命，是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相信如果你操练在灵里，特别我们今天我们每天都有怎么样晨兴网，相信弟兄姊妹每一天在晨兴网里面，第一个怎么样呼求主名，对不对？每次我们呼求主名啊，就把我们带回到灵里。你看你在灵里啊，你有感觉怎么样？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里面你满了感觉，你觉得你一呼求主名啊，你里面就好像升上来了，你那个下沉的光景就远去了。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证明。还有这个第三点也说到，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边说到我们每一个信的人挺喜欢称神做阿爸父，我们称神做阿爸父是很自然的，并且我们每逢这样称呼神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感觉甜美舒服，这就证明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生命，是神所生的儿女，是已经得救的人。我相信这个我在大爱弟兄姊妹比较少讲阿爸父，最常讲的是在哪时候啊？波饼聚会敬拜父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经常不习惯，对不对？经常弟兄姊妹说阿爸父啊，哦主耶稣又突然冒出主耶稣来了，是不是经常这样但是虽然这样好像不习惯好像很不是很习惯，我们喊主耶稣还是喊得很习惯但是每次你一喊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感觉这个是谁啊？我不知道要喊谁呢，有没有这种感觉？我相信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喊的时候都觉得怎么样？很自然，
对，
觉得很舒服，很甜美，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感觉？他的哥哥从加拿大回来那他要住在我们家住两天。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他来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称呼他，我称呼他哥哥哥都觉得好奇怪没有称呼过。因为这个我跟姊妹这个结婚之后其实很少跟这个姊妹的家人有这个来往，因为他就很快的搬到加拿大去了， 所以啊，我要喊他是哥哥啊，就觉得很里面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感谢主哈，对吧？越喊就越习惯哈。哎，他回来了，我就喊哎哥哥哥。感谢主啊，这个。但是你看，虽然这个没有这些好血缘的关系啊，哎，我们喊一喊哈，习惯了哈就好。但是呢，感谢主，我们跟神是怎么样？是有血缘关系的哈，是什么样？神生了我们啊，我们有神永远的生命啊，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相信我们喊主喊这个阿爸父的时候啊，里面你非常的甜美，你非常的舒服哈。特别我也喜欢在这个啊这个上床睡觉之前啊，我也跪下来跟主有祷告，有的时候我也操练啊，不是向主祷告，是向父祷告哈。好像哦，阿爸父啊，真的觉得非常的甜美，真的觉得好像啊父神在听我的祷告，他在安慰我啊，在向我说话。感谢主，这是我们里面的感觉哈，圣灵给我们里面的感觉，这是证明我们是得救的人。阿们，我想这样的感觉啊。我们要经常的呼求主名，经常的称呼阿爸父，我们的里面的感觉啊会越过越深，里面啊越过越强烈。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我们来唱大本诗歌241首。大本诗歌241首，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是基督来住在我心，神荣耀的光辉照耀我无分界，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洗了草衣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来住在我心，我罪恶的捆绑从你完全堕落，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我肉体的情欲远不能再逼迫，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洗了草衣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是基督来住在我心，这世界的路乐即便生有是为，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我今生的忧虑越不能再忏悔，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是来住在我心，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洗了草衣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是基督来住在我心。第四节第五节我们站起来一起来唱，你只是不再感人生痛，是基督来住在我心，主甜美的安息是满足我心中，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洗了草衣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是基督来住在我心，往日事都已过，永不再念旧度，是基督来住在我心，那永不的盼望吸引我奔一路，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洗了草衣我魂如海涛之滚滚，
我心。
好，请坐。感谢主，这就是得救的证实哈。我们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啊！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大改变哈，就证明我们是得救的人哈。好，然后第三个证明我们是得救的人是什么样？是爱证。这是我们在神圣的生命里面的啊经历给我们的证明哈。这里第一点说到，因为怎么样？神是爱啊。那我们得着了神永远的生命，这个爱啊，就在他的神永远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因为有里面有神永远的生命啊，所以这爱也就在我们的里面啊。感谢主。所以这边说到，我们既是他所生的，也定规会爱从他生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甚至我们肉身的兄弟姐妹，我们都爱他们，何况我们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弟兄姊妹哈。感谢主，因为神是爱哈，这个爱在神的生命里面，今天这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爱也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这边说到，所以我们对主里的弟兄的爱啊，是一种证明，证明我们自己是已经得救了，所以这可以称作爱证。弟兄姊妹，我在说，我相信如果你碰到一些弟兄姊妹，特别可能在一些工作职场上啦，或者在外面你在旅游的时候碰到一些基督徒啊，你可能里面感觉一个莫名的一些爱的感觉，好像特别亲近的感觉，虽然是素昧平生你从来不认识他，但是里面就有一个爱他的感觉这就是爱证。所以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也说到，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始入生了。阿们。弟兄姊妹，当如果你觉得你爱弟兄爱姊妹，你就知道你是已经出始入生了，你是已经是得救的人。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三个证明，是外证，是圣经的证明；第二个是什么？内证，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证明，是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的证明；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爱一些外面甚至外地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爱他们这也是爱证。特别我们这个在召会里面很实行去访问召会，像我们已过就至少访问过两次了这个无论是到宜兰我们到甚至我们以前有到这个纽西兰到国外去。老实讲，对我来说我是不喜欢到这个各地去住在别人家里的，我觉得好麻烦很受限制这个事情不能做，那个事情不能做，那边没有人去，这边不能去当然这是给自己的感觉但是弟兄姊妹其实他都向着是我们敞开的。每次我们去到弟兄姊妹家里我们的感觉这个我们是回到家里的感觉这个我们讲到好像回到家里我们不是陌生人这弟兄姊妹把他们家里的东西都怎么样让我们来使用他说冰箱里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吃我们这个房间里的东西都可以用。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经常受到这样的接待呢？我们说这是五星级的接待那感谢主这就证明这个好像我们在外面有一点的限制外面我们需要受一点的约束，但是这个约束却不能限制了那个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因着看到弟兄姊妹我们就爱他们，弟兄姊妹也看到我们就爱我们，我们彼此相爱就证明我们是主的这个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得救的人。好，那不仅圣经有证明，不仅我们灵里有证明，不仅我们的爱证明我们是得救的人，那得救之后应该有一个显出，或者说应该有一个见证就是你对得救应该有一个反应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反应。这里说到有三个正确的反应我们讲到就是得救的见证，第一个怎么样？是受浸；第二个是救恩的喜乐；第三个是生活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得救的人如果你是真实得救的人，应该有这三种的显出。第一个，当然你们讲，你信而受浸信了，怎么就受浸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个受浸虽然不是直接跟得救有关系，但是怎么样，这是一个显出哈。这边说到一个人因信得救了，不只应该在自己里面清楚知道，还应该在人面前做出见证。这得救出来第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要受浸，就证明你是信主的，你是得救的人。那这样的受浸就见证我们是已经得着主的救恩，见证自己的罪已经被主洗净了，自己已经与主联合，与主同死同复活了。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得救之后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第二个讲到救恩的喜乐，你得救之后啊，应该是什么样喜乐的？我们刚才讲了，喜乐潮溢我魂如海涛之滚滚，自基督来住在我心。弟兄姊妹，得救应该是很喜乐的事啊。所以这边说到人得救第二个见证是喜乐，喜乐在蒙恩人的身上是神救恩的见证。第二点我们一起来念，得救是叫人的罪得着赦免，是叫人脱去罪担，是叫人与神和好，是叫人得着释放，是叫人得着神的生命，甚至得着神自己，并且叫人得着属天的基业，有了永远的指望。所以得救定归叫人喜乐。阿们。你看得救多好，得救怎么样？罪得释放，叫人脱去罪担，叫人与神和好，叫人得着释放，叫人得着神的生命，甚至得着神自己，叫人得着属天的基业，有永远的指望。弟兄姊妹，你来还能够不喜乐吗？那我只要讲，我经常在这个主日聚会啊，看到弟兄姊妹啊唱诗歌的时候啊，好像有气无力的啊，也甚至也不祷告，好像喜乐不起来了。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应该的光景。弟兄姊妹，你回到区里面区聚会主日聚会的时候啊，你要怎么样？要喜乐，因为我们是怎么样得救的人，应该有得救的喜乐。你要忘掉那些消极的东西吧，忘掉你一些的忧虑吧，忘掉你一些痛苦吧，这些在神眼中都是一些我刚才讲的环境的一些什么天天的需要生机的拯救。这就是神要你们样更多的得着救恩，要更多的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结果。我们包括弟兄姊妹要怎么样？要喜乐，得救要喜乐。我们包括我们要来的主日聚会都是一个爆炸性的聚会，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喜乐，都得着释放，因为我们都得救了。好，第三个见证就是生活的改变。那已过我们读到路加福音，我们有读到这个一个撒该的故事。撒该他遇见了主之后啊，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对不对？他原先是一个怎么样税吏长，对不对？所以这边写到撒该是一个大罪人，他贪污，他有吝啬，但是感谢主，他有一天怎么样遇见了主，是主来遇见了他。然后他怎么样，他就跟主说啊，主啊，看啊，我把家业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所以耶稣说啊，今天救恩到了这家。阿们。今天因为救恩到了撒该的家，所以撒该怎么样能够怎么样，他原先是一个很吝啬的人，原先是一个守财奴，原先是一个讹诈人的人，结果既然那一天遇见主之后啊，他怎么样把家业一半给穷人，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所以我相信啊，这样还一还啊，给一给啊，大概也所剩无几了。但是怎么样，他有喜乐，因为救恩临到了他，就有这样生活的大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得救之后第三个见证应该有的，就是你生活不应该跟以前的生活一样。你没有得救以前是一种的生活，你得救之后啊，不应该再过同样的生活，你的生活需要有改变，不要再过旧造的生活，不要再过旧人的生活。这边说到这个撒该得救之后，他因为得着主的生命，主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主的生命有复活的大能的，这 这复活大能进到他的里面了、啊，就他叫他怎么样？有能力，就让他怎么样能够啊？虽然好像这些哈、啊、这些外面的东西啊，不能再来好、啊、捆绑他，不能再让他哈、啊、能够啊这个没办法从那边得着释放。感谢主，主的大能啊，就释放了他哈、啊，从这些啊金钱的哈、啊、这些霸占里面能够哈、啊、释放出来。所以从里面他就有改变，然后怎么样就显出在他的生活上面。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得救之后应该有的第三个见证、啊、我们再说得救之后啊，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又回去过原来的生活。得救之后，你看第一个要怎么样？受浸、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仅传福音给人、啊、叫人信主耶稣，我们要还要他受浸、啊、第二个怎么样？我们要他怎么样？要他有得救的喜乐、啊、要他怎么样？要能够操练灵、啊、操练灵回到灵里啊，他就能够喜乐。第三个怎么样？他的生活需要改变。等一下我们会讲生活要怎么样的改变、哦、他的生活不能再像他旧造、哦、在还没有得救以前的光景一样，他需要有生活的改变、哦、能够见证他是一个得救的人。好，那生活怎么样的改变呢？在第五大点就说到第一个要怎么样对付偶像、哦、那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终点就说到在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哦、我们看到当摩西啊，这个借着带领以色列人啊，在最后一次哈、啊、跟法老办交涉，这个法老还是硬着心的时候，啊，这个就有逾越节哈、啊，这个神就派了的灭命的使者哈、啊，来击杀这个埃及地的这个首生的，还有长子，对，那只有怎么样，这个以色列家他们家如果涂在门楣门框上啊，涂了血羔羊的血的啊。这个神的使者就越过去哈，不进到这个家里击杀他们的长子或是守生的。所以当这样事情发生之后啊，这个法老王终于怎么样，他这个心就软下来了，就让以色列人就能够出埃及到旷野去了。那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通过这个海那个啊这个通过海之后到了这个旷野啊，他们过的是跟在埃及地另外一种的生活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预表，是怎么样一个得救的人应该怎么样要了结以往，不能再过在埃及的生活。埃及就是预表的世界啊，今天我们虽然活在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不要再过以还没有得救以前在世界里的生活。那你会说到底是什么生活呢？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怎样？他们要和泥，要做砖，要做苦工。但是神说怎么样？容我的百姓去啊，在旷野怎么样？好侍奉我啊！所以他们到旷野怎么样？是要侍奉神的哈、啊，他们不要在世界里做苦工的哈、啊，这是他们的工作。还有怎么样？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吃什么呢？有吃哦、啊，他们。到了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还会回想说埃及地怎么样，有肉锅啊，有这个黄瓜、西瓜，有鱼，有这个蒜、葱，这个韭菜，他们还在想这些东西，都是埃及地的东西。但是怎么样，在旷野有没有这些东西啊？没有，旷野只有什么？只有玛拿，还有什么磐石流出来的活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叫他们里面的这个食物也改变了。感谢主。还有怎么样，他们在埃及地啊其实没有指望啊，他们就是如果一直待在埃及啊就只有灭亡。但是感谢主，当他来到旷野，他们是有一个盼望的，有一个目标的，怎么样，就是要到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预表基督的，他们要享受基督的，所以他们是通往这个迦南美地的路上的。弟兄姊妹，你看这种种的不一样，这说到我们得救之前跟得救之后的生活啊是应该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了结以往。所以第二终点就说到一个人得救以后，他以往那些旧日的生活、旧日的为人都应当告一段落，现在既然得救了，有了新造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自然就应当有新的起头，有新的开始，过新的生活。所以他以往的生活、以往的为人都必须了结。好，虽然我们刚才讲到得救之后我们要了结以往，但是第三重点有说到这了结以往跟得救的关系。第一， 瓜福音就说到这个了结以往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啊、我们是一信一切罪过就得着了赦免，我们就得救、啊、就得救了，不需要加上我们的善行，不需要加上我们的美德，不需要加上人的热心或爱心、啊、那但是这个了结以往乃是怎么样，是因为享受救恩的一个结果、啊、虽然它不是得着救恩的必要条件，它乃是结果、哦、所以人一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得着了神的救恩，这救恩的能力就使他有能力来清理并了结以往的生活。弟兄姊妹，你可能会觉得以往的生活啊，好像你很想想要了结，但是你有没有力量呢？有，你里面有神生命的力量，神复活的大能、哦、成为你的能力，能够清理并了结你以往的生活。我想我这个十几年前我刚来到教会生活，做过一个见证，可能有些 新得救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我那时候十几年前来到教会生活，当然我不是那时候才得救，我那时候大概已经得救了两三年了，但是从来没有过教会生活，一直到十四年前我来到十二会所过教会生活，然后大概三个月之后啊，因着追求真理哈，那时候我们追求到这个马太福音哈，这五章说到国度的子民哈，然后那边念了哈，这个我也很渴慕真理，但是突然有一天读到国度的子民是什么样，是义的子民，对哈，义就是什么呢？对神对人都是对的哈，那时候念起来是很顺哈，对神对人都是对的，就是义哈，那时候突然想一想。好像神又突然有一个把一个亮光给我，那我到底对神是对的吗？我到底是对人是对的吗？我一回家一看啊，哇，对人大大不对了。我当然我的卧房里面满了很多这个公司带回来的东西，那时候我想，那个当时我已经离开那家公司大概有三个月了，我那时候跟主办交涉说，主啊，你这次就饶了我吧，因为我没办法再回那家公司啊，因为我已经离职了，你叫我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再对付掉呢？但是啊，我那边一直越说理由，主在里面就越给我翻搅，我一直让我就过不去，每次一回到家看到那些东西啊，我都觉得好难过，里面就很挣扎，没有平安，里面没有这个里面的良心啊一直控告。那后来经过了一个多礼拜，我就跟主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下来，虽然再困难我都愿意去对付。那后来我就利用一个礼拜六的时间，把了我那个卧房里面所有公司的东西打了两大包，两大箱，那个箱子大概都这么大一个箱子，两大箱包起来，然后打电话给我这个以前的同事，跟他讲说，你等一下帮我找一辆推车，因为太重了，推车帮我找一辆在门口等我一下哈。他很莫名其妙说，你要干什么？你要推车？你是要回公司再要拿什么东西吗？我不是不是，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哈。就没想到我去是搬了两大箱回去，然后推进去。那很多这个同事啊说啊，你到底在干什么呢？这个大家都是这样子啊，又不是你一个人这样子。但是我虽然脸上我是觉得很羞愧啊，但里面是觉得满了平安哈，感谢主给我这样的一个能力哈，主给我力量去对付这些了结以往哈，感谢主，这是应该我们应该得救之后哈，应该有一个表显哈，就是了结我们的以往哈，我们以前亏欠人的，我们要去对付哈。好，所以这边讲到，我们为了要过更好的教会生活哈，我们得救之后啊，我们开始过教会生活，你要过一个更好的教会生活，你要过教会生活，你就要了结以往，不然那些以往亏欠人的、亏欠神的东西啊，的事情啊，就一直要搅扰你，叫你经常软弱，叫你经常下沉，叫你经常就没办法来聚会。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过一个好的教会生活，你要走主的心路，要为主做见证，我们往日的生活就必须有个结束。好，那这边我们讲到了结以往，但是了结以往第一件要对付的就是对付我们的偶像。这边 瓜弗一说到，我们要弃绝偶像。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说到帖撒罗尼迦召会的一个榜样，这帖撒罗尼迦召会的弟兄怎么样？他们一得救一信主啊，就离弃了偶像。感谢主，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在灵后六章十六节说到，神的殿同偶像有什么一致？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一致？就说到神的殿跟偶像啊是不一致，是不相同的啊。这个节就写明什么样？我们基督徒啊，不要去庙宇啊，庙宇是满了偶像，庙宇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哈。因为神的殿同偶像有什么一致呢？啊，这边讲到神的殿啊，这边神的殿是说到就是我们啊，我们乃是活神的殿啊，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应该跟偶像啊要有区别的啊，要有分别的。这边说到偶像与神啊没有什么一致，约翰也说，孩子们，你们要保守自己，远避偶像。这里远避的意思就是不要接近啊，所以不要听有些哈，可能有些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会说啊，反正入境随俗嘛哈，我们既然来了，甚至我们要传福音给这些哈拜拜的，我们就去到他们的庙宇院没关系吧。圣经说不行，圣经说我们怎么样？神的殿同偶像有什么一致？要保守自己，远避偶像，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好，第三点说到诗篇十六篇四节，说到这里做这个写诗的人说，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操练声言，对不对？我们相信大家在座的每个主日都有声言哈，声言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提到一些甚至偶像的事的时候，如果是不得已哈，我们也尽量要避免哈，尽量避免。就像这些诗篇所讲的哈，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哈。那第四点就说到，凡属于偶像这一类的东西，跟偶像有关的东西都要怎么样？要摔掉，不要卖掉。应当毁灭、消灭、除掉。弟兄姊妹，不要卖掉哦！你不要说，哇，这个好值钱哦，摔掉好可惜哦，这个好几千块、好几万块了，我卖还可以哈，赚一点钱。那你卖给他，你就害了他。弟兄姊妹，这种事我们不能做啊！这种事你就是亏欠的那个人啊，你就不是一个义的人哈。我们要摔掉，不要卖掉哈。第五点说到，不仅明显的偶像不能要，连不明显的偶像也不能要。什么叫明显的偶像？就是有一个哈啊，不然是石头做的、金子做的什么啊，什么什么器具做的，那是明显看得到的偶像。还有一些不明显的偶像，是在你心里面的啊。有些人心里面有偶像，对不对？啊，他看到某些歌星啊、影星啊，然后有些有恩赐的人呐，哈，就成为偶像，哈，那就是不明显的偶像，没有人，你若不讲出来，没有人知道的，哈，不明显的偶像，哈，也不行，哈，也不能要。那后面也说到，不止别的像不能有，连什么耶稣的画像或雕像也不能有。啊，你们看到很多啊画主耶稣的像怎么样，画的好英俊哦，但是圣经写说怎么样，他没有加行美容嘞，他三十岁像五六十岁一样。所以那个画的根本是啊，那个乱画的。那画你看，哇，好英俊啊！这个会变成一个偶像了，有可能变成我们的偶像啊。所以这边讲到，从神的眼光看来，这些都是亵渎神的，这些都是要来取代神的哈。这些都可能怎么样？让这些东西啊变成我们的第一位，取代了神的地位，这些就是偶像哈。这些我们都应该去掉啊！那不仅是偶像，瓜弗会说到还要怎么样？还有一些邪污的事物，我们要除灭啊！《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节那里说到，以弗所召会啊，保罗传福音给他们之后啊，他们得救了，他们信主得救了之后啊，但是他们中间有一些原来是行巫术的人，对，他们就有个反应啊，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把他们以前那些啊行巫术的书就拿来。堆在众人面前烧毁了，结果知道吗？这书啊，总共加起来是有怎么样？五万银币，当时一银币是一天的工资，所以这是很大的一笔钱啊。 弟兄姊妹，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太多钱了，这拿去卖多好啊！是，我们在说这个是哈会欠人的哈，这个是哈得罪神的事情啊。很谢主，我们要烧掉哈，烧掉，就像这个以弗所哈的弟兄姊妹一样，要把它堆在众人面前烧毁了啊。就这边讲到怎么样，在职前也要烧哈。好，第二点就说到以弗所的信徒把塑形邪术所用的书都拿出来烧掉，这样的实情哦，是因为我们在根据的这个以弗所书使徒行传这边哈，是成为我们啊这个我们的实情哈。对于这些偶像，对一些邪物的哈这个事物，我们都怎么样用焚烧把它们哈给除去，把它们除掉啊。那哪些事情呢？比如说拜偶像的烛台、香炉。带绒的有绒的手啊，有样式的这些首饰啦、衣物啦，还有外教的经典、行邪术的卦书、符咒，还有祖先的牌位，这些都是邪污的事物哈。然后后面也讲到还有什么样赌具、酒具、烟斗、污秽的书本、污秽的照片。我们今天下午在交通的时候，这些看起来都是好像我们家里大家都没有这些东西的哈，但是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呢？我们可能。上网会有什么样？色情网站啊，还有赌博网站啊，还有经常会收到一些垃圾邮件，也是一些色情邮件啊，这些都是邪污之物哈。我们都要随着圣灵的引导，从我们生活里，从我们的家庭中，把这一类邪污的东西除掉。好，所以第三点就说到，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就应当要回去检查他自己的东西哈。在一个不信的家庭里面哈。我们以往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都活在罪中哈，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亏欠了神，我们也亏欠了人哈，所以可能有一些是以罪有关的，有一些是以我们圣徒的体统不合的。弟兄姊妹，你回去要自己查验看看，检查看看，如果有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都要毁掉，都要烧掉。感谢主。最后一点，我说到今天如果是出信的人有这样的实行哈，对于这些不正当的东西。无论是偶像，无论跟偶像有关的事，或是邪物的事物，我们如果有一个彻底的了结，当你来过照会生活，你来照会生活能够啊，在生命中有长大，就有一个好的开始。愿主怜悯我们哈，愿主也成全我们。阿们。
弟兄的交通非常的清楚，说到两个重点，第一个说到得救的证实，第二个就说到。这个对付偶像，好，那我想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第一个，所有相信的都是得救的，啊，这个要非常的清楚，所有相信的都是得救的，因为得救的唯一条件就是信啊，就是相信。那这个弟兄在一开头给我们一个 test， 我们都很清楚啊，我们相信了就得救了，但是这个真理啊，在早期啊，恢复也是打仗的啊。你利用有时候到一些的基督教团体啊，去传讲这样的信息，圣徒就在下面听啊，牧师就站在最后面。你利用一面讲，牧师就一面摇头，觉得这个年轻人太骄傲了。我这个老牧师爱主一辈子，我都不敢说我已经得救了。你一个年轻小伙子啊，意思刚出道几年啊，就说你已经得救了，你岂不是太骄傲了吗？啊，像我们这么爱主的，就是有一天啊被主接去了，有一天在审判台前啊，主说好，这个弟兄爱主得救了啊，我讲得救了，这是当时的观念，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把得救啊，把得救跟得奖赏，或者说啊得救跟得胜啊搞在一起啊，所以为什么弟兄后面讲到啊，说到永远的得救，还有什么呢？受尽的得救，天天的得救，环境的得救，还有一个什么呢？身体的得救，魂的得救。那么这里所说得救的证实的得救指的是什么呢？永远的得救。所以这里得救的证实的这个得救那个定义很重要，那个定义啊一定要背起来啊。哎呀，今天我们看了都很受感动啊，连桌子高都没有的小比桌子还矮的小朋友都背得出来了、我们应该要能够背到底什么是得救呢？这里啊，得救是指什么呢？人在神面前得救，包括罪得赦免，免去沉沦。好，先停到这里。人在神面前得救，包括什么呢？ 罪得赦免，免去沉沦，这是指跟神的审判有关的啊、哦。罪得赦免，免去沉沦，后面是跟生命有关的。后面说到蒙了重生，有了神永远的生命，成了神的儿女。所以得救是指人在神面前得救，包括哪五个点？我们再一起讲：罪得赦免。好，关于免去沉沦，而且得着神的生命，在圣经里啊，有四个字来发表，叫出死入生啊，出死入生啊。我记得以前福音诗歌啊，已经出死入生了啊。这首我们值得唱一唱啊，695首，是不是？请帮我们从最后一句弹起，大本诗歌695首啊。你注意它的歌词啊，翻到的，我们先把第一节的歌词念一遍。救主为我死，何等的奇妙！我本该定罪，他使我逍遥。他再三的说：“人若是信靠，已经出死入生。”真福音，真福音，你们快来听！真福音，真福音，基督已讲明：人若肯相信神儿子的名，已经出死入生。好，这里告诉你什么是真福音。这个真福音是基督已经讲明的。我们一起来讲：人若肯相信神儿子的名，已经出死入生了。好，我们还是把谱唱一遍好了啊。
哆哆瑞哆西拉嗦哆瑞咪。瑞瑞咪瑞哆西哆瑞咪发咪嗦嗦发咪瑞哆西拉发拉嗦发咪瑞哆咪发嗦咪发嗦拉嗦发咪发瑞咪发瑞咪发嗦发咪瑞咪咪嗦嗦发咪瑞哆西拉发拉嗦发咪瑞。
弟兄姊姊妹谱。
哆哆瑞哆西拉嗦哆瑞咪，瑞瑞咪瑞哆西哆瑞咪发，咪嗦嗦发咪瑞哆西拉发，拉嗦发咪瑞哆，咪发嗦咪发嗦，拉嗦发咪发，瑞咪发瑞咪发，嗦发咪瑞咪。咪嗦嗦发咪瑞哆西拉发，拉嗦发咪瑞哆，
来换过来，
哆哆瑞哆西拉嗦哆瑞咪，瑞瑞咪瑞哆西哆瑞咪发，咪嗦嗦发咪瑞哆西拉发，拉嗦发咪瑞哆，咪发嗦咪发。拉嗦发咪发，瑞咪发瑞咪发，嗦发咪瑞咪，咪嗦嗦发咪瑞哆西发，拉嗦发咪瑞。
好，第一节我们一起站起来唱：
救主为我死，何等的奇妙！我本该定罪，这是我逍遥。他再三地说：人若是信靠。已经出死入生，真福音，真福音，你们快来听！真福音，真福音，基督已讲明：人若肯相信神儿子的名，已经出死入生。
二节，
一切的亏欠他替我还清，一切的罪罪他替我洗净。人若信他名，已经出死入生。真福音，真福音，你们快来听！真福音，真福音，基督已相信。人若肯相信儿子的名，已经出死入生。我虽满罪恶，我能信他名。我虽己软弱，他能受他灵。朋友，这真是何等的荣幸！已经出死入生，真福音，真福音，你们快来听！
真福音，真福音，基督已降临。人若肯相信神的子民，已经出世入生。我虽定不看，我不肯声音，到他那里的他的结局。入声，真福音，真福音，你们快来听，真福音，真福音，基督已降临。人若肯相信神子的名，已经出世入副歌。弟兄们，真福音，真福音，你们快来听，真福音，真福音，基督已降临。人若肯相信神儿子的名，已经出世入生门。
真福音，真福音，你们快来听。
哦，真福音，真福音，基督已降临。人若肯相信神儿子的名，已经出世入。好，我们一起背唱。真福音，真福音，快来听。真福音，真福音。降临，人若肯相信神儿子的名，已经出世入生。再一次，真福音，真福音，你们快来听，真福音，真福音，基督已降临。人若肯相信神儿子的名，已经出世入生。
哈利路亚，请坐，我们都已经出死入生了。好，那关于得救的证实，你要特别注意得救的定义。再来就是得救的证实有什么呢？外证、内证和爱证，有三个证明，这三个证明都有圣经的根据。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找一处经节把它背起来。你凭什么说有外证、什么内证、爱证？那你自己讲的。你要说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5:24啊。好，我们翻到第三页，有没有看到阿拉伯数字3的刮胡衣？我想这是非常清楚，字面就讲得很清楚的。约翰福音5:24，我们一起来读一遍。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命，不至于受审判，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里约翰福音5:24告诉我们，信差我来者的啊，就是信这位主，一信就有什么呢？信就有永远的生命，一信就不至于怎样呢？受审判。哇，这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一信就有了神的生命，一信就免去永远的沉沦，免去了这个永远的审判，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好，我们再把这一处读一遍，记得约翰福音5:24是得救证实的外证啊。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命，不至于受审判，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好，第二节就说到内证，我们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确已经得救了啊。最好的一处啊，当然很多，我是建议罗马书8:15-16，好，我们一起来读。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说到那灵啊，那灵现在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他们在那里啊同作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就刚弟兄所说的，所以当我们喊阿爸父的时候，我们里头啊就觉得非常的甘甜啊。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我们一起读一遍。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这是内证。还有第三个最甘甜的就是爱证。你看到弟兄姊妹就喜乐，看到弟兄姊妹啊就觉得爱他们啊，这叫做爱证。好，这里约翰一书3:14，我们一起读一遍。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再一次，
我们因
我们得救前人家讲基督徒怎样，我们可能还掺一脚跟着一起骂啊。当我们得救之后，即使你聚会不是很正常，甚至不太有聚会，当人家讲基督徒的不是，我听了就很生气，这是我的家人，你怎么可以骂他？感谢主，这叫做爱证啊。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我希望下次，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上来背哈，起码背这得救的定义啊啊，得救乃是指人在神面前得救，包括那五个点，还有爱证的经节、的经节、爱证的经节。好，那最后弟兄在后半段说到关于对付偶像的事，那前面弟兄曾经用一个比喻哈，为什么之后要对付偶像呢？他说啊，就像一个啊，男孩子跟了一个啊女孩子结了婚之后啊，男女结了婚之后，这个男人会不会把以前旧情人的照片天天还放在身上啊？有事没事拿起来看，这看久了旧情复发，这会产生问题的啊。所以应该什么呢？把这些照片全部撕掉，这对这女孩子才是尊重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的神是这个恋爱以至于嫉妒的神啊。所以呢，信了主之后，怎么还有那么多旧情人的照片？你叫我们的主情何以堪呢？啊、哦，所以要对付偶像啊、哦！我想这个比喻你们就很清楚了。好，那关于对付偶像，刚弟兄说到几个点。第一个，哇，这偶像这个好几千块买的，甚至上万哦，卖个二手市场可能还有几千块啊，拿来奉献也不错。这样好，这个东西啊不好，你还好意思去害别人吗？啊、哦，所以应该是把它毁掉。你去读旧约，这个例子太多了。在贵重的偶像全部要把它毁掉。那有的人说不得什么、啊、不过就是木头石头雕刻的不错，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偶像摆在那边啊、哦、你在那里敬拜的时候，后面就有权势来得着敬拜。敬拜是一件跟灵界沟通的事，所以你摆在那边就有人去拜。但是在后面得着敬拜的不是神自己，乃是黑暗的权势。偶像其实背后就是撒旦的权势，撒旦就是要窃取人对神的敬拜啊、哦！所以呢，偶像一定要把它摧毁。好，那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有没有去拆偶像的经历呀？啊、哦，有时候我们拆偶像是带着电锯、带着斧头啊，还有带着什么榔头啊。那这一起去啊，那拆的真是很过瘾哦。但是拆偶像的时候有一些的讲究，拆偶像不是摧毁大队啊，拆偶像是在那里什么呢？宣告主的家中又得着一个属灵的范围。所以你要知道，拆偶像是一件灵界的事。所以呢，第一个你要带着拆偶像的家，大声用灵好释放灵的祷告。不是哦，拆完了，感谢赞美主，工作完成。你又不是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啊！我们去那里宣告主的权势，主在这个家中又得着一个权，得着一个范围。所以第一个要在灵中来做这一件事。还有第二个，拆的时候，因为有一次我们要去拆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偶像不是属于他的，是属于别人的。那你能不能拆呢？不行，因为。这个偶像不拥有权不是他的，所以就不能拆。拆的是会出状况的啊、哦，除非对方也同意啊、哦。所以你要拆除偶像，逼这个偶像是属于他的，你才可以拆。那还有另外一面，拆的时候动那第一刀啊，不要你去动，要请这个主人拥有者去动哈、哦。因为以往我们在84年啊，李庸回来87，这个接着带我们走新路，哇，天天有人得救拆偶像，后来我们就发现呐、啊。因为那时候得救很快啊，啊一感动啊就受尽就拆偶像，就到第二天还悔，还说你怎么把我家的那一尊给弄坏了呢？真的，这是真的是。所以后来弟兄就告诉我们，动那第一刀不要你动，请这个主人自己去拆，他动了第一下你才接着去弄啊，这就没有问题。而且呢，当他自己去拆偶像的时候啊，他自己会很有感觉，主啊，这个偶像被毁掉了，这个家里的权势是属于你的，不是属于偶像的。好，我想大概补充这些就够了吧？哎，可以可以。这个有些偶像是要用烧的哦， 那至于这个现在台北市有时候要烧东西实在很不方便啊，那这个技术问题可以问任孝峰他们啊，他们都晓得现在在关渡平原的哪个地方还可以烧偶像啊，啊这个我也不太晓得啊，那他们知道他们。
以往在教会的生活里头啊，拆偶像啊是啊常常有的事，所以啊每一年每一次啊到了啊过年的时候，你要知道哎呀我们呢、啊、有一个叫大焚烧啊，你们大概不晓得、啊、没有见过啊，就有点呢、啊、使徒行传呢、啊、那里所说的那弟兄姊妹啊啊都把家里头啊自己去啊做一个大的清理，哎呀，把所有那些啊污秽的书籍、照片、麻将，哎呀，赌具，哈、哦，通通拿到会所来。哇，那时候就在会所的院子里头啊，哎呀，燃起熊熊的烈火啊，这个晚上那个萤火很大，真的，哇，大家就准备啊，有祷告，有唱诗，哎呀，很喜乐。经过那些的对付啊，叫很多人能够啊这条路走得好。因为啊里头啊所有一些的残垒啊啊都啊完全的切断掉了。那事实上我们得救以后啊隔一段时间呢、啊、就需要有一些清理。
对。
啊像刚才弟兄讲的啊我不相信啊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啊啊一直是那么的完全。像有的时候不知不觉这种啊无形的偶像、啊、又会跑来啊。那当然我们在服侍弟兄姊妹，尤其在服侍这些、啊、刚刚得救的这些、啊、新人呢、啊，好、啊，我们呢、啊、要帮助他，在对付偶像的事上要过关。啊，有的人他真的是很为难，但是你也不要硬着来啊，你要陪他很多的祷告，啊，一直到他里头啊有感觉了，啊，所以我以往我们呢服侍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是非常的谨慎。知道你不要用硬的方法，好，我帮他家，哎，我们这个全区哈，到他家去帮他全部拆光光哈，拆光以后，他明下个礼拜就软弱了哈，这个是需要很多的祷告，不是说我们怕那个权势，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呐、啊，我们是站在一个光明的国度，在一个光明的在基督的。名理下哈、哦，对呀、啊，我们不怕这些黑暗的权势，
对。
但是呢，我们在猜的过程中啊，像弟兄讲的说啊，是有讲究。
对。
哎，我们以往都是、啊、准备了好多个麻袋，对啊，到他家去陪他、啊、祷告，甚至啊，就拿这一段啊，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这个弃绝偶像，你把这个以后把他的影印下来，陪他好好的读一读。啊，跟他祷告祷告之后啊，啊，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些家里去看，哇，偶像一排啊，很壮观的、啊，对不对？但是我们鼓励他，啊，陪他祷告之后，来，你上去拿，哈、啊，哈、啊，他说我很怕，没关系，我们来呼求主，啊，再祷告，啊，啊，总是啊让他自己啊把偶像啊拿下来装进麻袋里头，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啊。把这些麻袋扛到河边了、啊，哈、哦，去一打，用力打，好、哦，那偶像是金属做的，这个全人都震动了，哎呀，敲不碎，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弄碎，哈、哦，弄碎破坏掉，啊，最后啊，当然你不要被啊，违反这个清洁啊，哈、哦，那个，我想这些东西我们在技巧上面，我们是需要慢慢的学习，哈、哦。总是要帮助偶像的对付的事情上面要对付的干净。那回过头我还是想补一下，就是前面的这个清楚得救啊，其实啊在座啊刚才大家的反应都知道大概都没有问题，清楚得救，但是啊我要说当你们在软弱的时候啊，你会自己会怀疑我到底有没有真得救，或者是啊你做了一件做了一些啊很得罪主或很得罪教会的事情的时候，你自己都怀疑说，像我这样子败坏的人，我到底怎么得救？啊， 那你要记得今天晚上的话，神给我们的话是确定的。就好像今天中午啊，我到一个区里头去啊，吃饭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小，看那个小孩子坐了我面前吃饭，我也吃我的饭，他也在吃他的饭。但是他吃饭，他讲了一句话，他跟他妈妈讲说啊，他说妈妈，我会撒谎啊，哈、哦，他说我会撒谎啊，信主怎么用？哈、哦，还是要下地狱啊？听懂没有？后来我就跟那个小弟弟讲说，你需要今天晚上来听啊，真啊，初心成全训练，啊，不是说我们撒谎了，我们自己这么败坏，好、啊，我们就对我们的救恩呢、啊、有任何的怀疑，好、啊，我们需要这个我们所得着的救恩要非常的有把握，好、啊，是靠着我们的感觉，好、啊，主说要救我们就是、啊、救到底的，所以啊，也许我们都要经过一个变化的过程，好、啊。但是、啊、我们都要相信，有一天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这些所有得救的人呢、啊，啊，都要在新耶路撒冷里头一同有份。